例子来讲，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就讲了一个神话，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宇宙里面本来呢有一个这个很完美的人，他的完美使得天上的神呢都黯然失色的，所以天上的神呢就对这个人呢很妒忌。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什么，把这个人劈成两半，他就没有那么完美了。那柏拉图就说呢，因此人就开始寻找他的另一半。那么各位要知道呢，像这个就是一个神话嘛，对不对？那这个神话你说是不是，哎，蛮这个浪漫的嘛，是不是？就是说，哎，你看这个男女关系嘛，是所谓的另一半。但是这只是神话嘛，这个道理什么叫做可爱而不可信。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佛法呢讲的是世间的中上法啊。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世间法里面讲到一些这个有些东西，就是说像世间法里面有些东西听起来好像是很好了，但是对于我们生命的一种这个所谓就近的解脱之道呢，只能好像是麻药一样给你暂时的止住你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习佛法要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啊。佛所说的法是一切世间的一种所谓中上法啊。那中为什么要讲中的法呢？因为有的众生是中等根基嘛，所以只能讲中的法。但是如果你是上层根基的，佛就是跟你讲上上的这个法。那么佛呢得甘露未固，就是他已经得到一种生命的一种真正的喜悦的啊，得中道故，而且佛讲的就是一个中道的一个原理，执一切法若有为若无为实相故。这两个若呢就是英文的 either or， 就是佛呢已经通达一切法，怎么呢？或者是有为法，或者是无为法，而且已经通达了有为法的实相跟无为法的实相。那么这个道理哈，诸位要晓得，我们现在讲的大智度论从第一卷到第二卷这个地方啊，我们都还是在一个什么阶段呢？好像我们要举行一场这个交响曲的演奏会，然后正式的演奏开始以前呢，调音，我们现在还在调音呢，我们还没有切入到那个很深的地方。就是刚才讲的实例啊，我们将来讲到第24卷的时候呢，会非常详细的讲第一种力内容是什么，第二种力内容是什么，非常详细的讲。我们现在只是提纲挈领，就说有这十个内涵。那等到24卷的时候，就很详细的来谈了。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有为无为，将来到第31卷的时候呢，就非常详细的来讲为什么讲有为法实相即是无为，讲有为跟无为的关系，讲有为空跟无为空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还在调音哈，所以希望大家有耐心，因为我们现在把音调好了，将来正式一开始演奏的时候再不会噪音啊，这个音才不会跑掉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佛已经通达了一切法的，或者是有为法，或者是无为啊。但是不管有为无为呢，佛已经通达了这个实相了，永离三界欲故。而且佛已经远离了对三界的执着了啊，对三界的执着。如是种种因缘故呢，佛为一切智人。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角度去了解佛，的确是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完美的这个智慧的境界了。问曰：有一切智人何等人士？那么现在另外我们知道跟龙树菩萨问答的呢是很多不同类型的人，那么刚才那一类是根本不承认有一切智人的，现在另外一种人就是说我承认有一切智人，但不知道哪一种人才有资格叫做一切智人。答曰：是第一大人三界之尊，名曰佛。那就是说我们人间最了不起的一个人啊，也是三界当中，也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当中呢，最值得我们尊贵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如《赞佛记》说啊，比如说有一个《赞佛记》里面，那么这个寄语，各位要晓得哈，我们在佛经里面，当我们讲到寄语，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十二部啊，三藏十二部里面那个部，就是佛经的题材啊，这种写作的题材里面有一个叫伽陀。嘎达 啊、哦、，gada 就是什么？就是寄语的意思，通常是四句话一个寄语。所以我们都会讲第一个寄呀、啊，第二个寄呀、啊，通常是每四句话就是代表一个寄语。那么第一个寄语说呢，鼎声转轮王，若日月灯明，释迦贵族种呢，进犯王太子。这是讲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化身到人间来，就是出生在尼泊尔的一个啊一个小国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卡皮拉瓦斯图这个小国家呢，那么这个国家的一个国王呢叫净饭王。我想这一点希望大家有个了解哦，在佛陀的时代哈、啊，一个国家的规模有多大呢？顶多只有台北市的四分之一。哦、所以现在台北市的市长很大，你知道吗？你等于四个国家统治四个，就是佛的时代统治四个以上的这个国家，而且当时的人口还没有这么多啊、哦。一个国家大概就是这个几万啊，或顶多十几万的这个人口哈、哦。那台北市现在是300多万人了、啊、哦，所以如果就人口的这个规模来讲，那台北市又更大了哈、哦，等于在当时是一个大的国家了。那么，譬如说，如果你去尼泊尔。像你到这个所谓卡皮拉瓦斯图，就是佛的这个母国去看的话，即使是那个皇宫哈、哦，规模也是很小的，啊，都不大的。我想整个皇宫的这个规模呢，恐怕顶都是只有现在台北故宫的这个四分之一，就是都是很小的哈、哦。那虽然如此哈、哦，但是在当时，就是我们看2500多年前的这个当时的规模来讲，对他们来讲是很大了，啊、哦。那么像这些呢遗迹呢，就是佛的母国卡皮拉瓦斯图的遗迹到现在都还在的啊。如果你有机会到印度到尼泊尔去朝圣的话呢，这些地方都现在还可以看得到啊。那么佛呢是出生在这个卡皮拉瓦斯图呢，就是属于释迦族的。那么佛出生的时候呢，这个印度因为佛现在就是佛出生的那个卡皮拉瓦斯图呢，古时候是属于印度的，但是后来呢才这个变成是尼泊尔的领土啊、哦，所以严格的讲就是佛应该是印度的，但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哈、哦，就是他出生的地方呢反而现在是属于尼泊尔这边啊、哦，就是卡皮拉瓦斯图，卡皮拉瓦斯图的遗址哈、哦、是介于尼泊现在的尼泊尔跟印度这两边啊、哦，就是有跨越的。那么当时呢已经有四种种姓的制度，所以佛是属于那个刹帝利的这个阶级的。那么生时第二个寄语啊，生时动大千呢，须弥山海水，就是说佛出生的时候呢，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震动，这个喜马拉雅山也是这个震动。未破老病死呢，哀悯故生死，那佛出生到这个世间就是为了要众为众生来解决一个根本的苦恼，就是生死轮回之苦，所以说呢哀悯众生故呢，那么出生在这个世间。第三个寄语是描述佛呢出生的时候的这个景象，生死行七步呢，光明满十方，就是佛呢出生到这个世间来的时候呢，他一生下来就自己可以走路，而且走了七步呢，每走一步呢，地上就冒出一朵莲花，就是说他脚踩上去的地方一定有一朵莲花出来。那么全身的这个光明呢，放出这个光明呢，照满这个十方的这个世界。四观发大音呢，我生胎分净，胎分净。那么佛就这样看这个四方呢，然后发出这个很大的这个音声来说呢，我生胎分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胎分就是轮回的意思，就是我的这种轮回的报身呢、啊，这是我最后的一世了，就是我这一生就是要脱离轮回的，所以叫我生，就是我的生命呢，那么这个胎分就是要助娘胎去轮回再转世的，这个是这一生呢就要结束了。第四个寄语，成佛说妙法，大音震法鼓，以此觉众生呢，世间无名岁。 那么后来佛在菩提树下成佛，演说妙法，而且以大音呢这个来集这个法鼓，借着这个法音呢来觉悟众生呢，以及呢众生在无明中的这个昏睡。那么谈到佛的这个出生的事情呢，也许有人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神话啊、哦。我想这个大家不要做这样的一种想法比较好。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呢所谓长愿再来的菩萨，所以他们出生以及他们出生之后呢都有一些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大家好，不要用个人一些有限的这个经验呢随便就去解释说，哦，那佛这个是其实这个宗教上的神话。如果是我的话呢，我是深信不疑的。我有一些原因让我深信不疑，啊，就是我个人直接的一些体验呐、啊，还有一些间接的一些这个所获得的这个知识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就是对这一类就是有关佛的这些很奇特的事情啊，我想诸位放在心上。好，你不要去，你可以暂时不信，但是你也不要怀疑。我想，就是我希望大家了解我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佛一生中有很多奇妙的事情，而事实上这些奇妙的事情不是在佛的身上发现而已，就是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大修行人的这个身上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很奇特的事情。好，所以我想，当我们在谈宗教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这种所谓凡夫经验。世俗经验的去解释这些宗教现象，宗教现象永远有它一些很奇特的，不只是佛教这样子，在其他宗教里面，甚至于回教啦，啊，这个天主教、基督教或者是道教，他们都有一些很奇特的这个宗教经验的。所以我想对这一部分，我们就是诸位呢，尽量不要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你如果采取怀疑的态度呢，你将来会跟这种宗教经验会隔绝。那基本上还是你的损失。我不是在这里提倡迷信哦，啊，我是说，因为佛教是一个非常理性，而且是重视这个经验的一个宗教，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诸位对这一类的这种经典上的叙述呢，我希望诸位把它放在心里面。那也许有一天，你在某一种境界里面，你能够确认啊，原来如此，啊，我想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那么第五个偈语呢，如是等种种呢，稀有是已出，诸天及世人见之皆欢喜。那么在佛的身上，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很多奇妙的事情，所以不管是天界的众生或者是世间的凡夫呢，看到佛就会有欢喜心啊。这是我们讲说所谓 charisma， 就是佛的这个身上，我们看到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慈悲心哈。哦，我们在佛的一生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他很喜欢主动的走向众生，他常常在行脚，然后他会主动的去跟众生讲话。好，这是佛的一生，就是很多的时间他都是在行脚的。啊，所以这个众生只要见到佛呢，都会起这个欢喜心。哦，第六个偈语，佛像庄严身呢，大光满月面，一切诸男女视之无厌足。这也是进一步强调佛的这个身相庄严。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佛的身上会现毫光，佛的身上会现毫光。所以你看到我们在很多佛教的图画里边呢，只要画佛的地方，它就会现毫光，有没有？画一个佛的身上有个毫光，那这个是在当时很多人有这样一个叙述，啊，我想这是很奇特的一点。第七个偈语，生生如普利呢，胜万亿相向，就是从小他就是很有力气的，神足力无上呢，智慧力无量。那么神足就是指他的神通啊，就是他的佛的这个神通呢。为什么神通把它叫神足呢？就是说你想到哪里，你马上就可以到哪里 叫神主。那不管是他的神通或者他的智慧呢，都是无与伦比的。第八个寄语，佛身大光明，照耀佛身表，佛在光明中，如月在光里。那这是讲佛的这个身上的这个毫光啊。第九，种种恶毁佛呢，佛亦无恶想；种种称誉佛，佛亦无喜想。就是佛已经这个毁誉也不能动摇他，就是毁不能动摇他呢，誉也不能动摇他，已经没有这种得失的心了。像我们现在说，人家赞美你几句啊，我就开始好像树根呢就会动了。那人家如果毁谤你的话呢，你看你这恐怕睡觉都睡不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修的地方啊。将来讲到第十四卷呢，讲到这个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呢，我们要很详细的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超越这些这个情绪上很脆弱的部分啊，让自己能够真的是养成这个所谓不动心的境界啊。佛就是这样子啊，不动心。第十个寄语，大慈是一切呢愿亲等无异。佛因为有这个广大的慈悲心，所以用这种广大的慈悲眼来看一切的这个众生呢，愿就是害他的人，亲就是对他好的人，对他好的人或者是对他不好的人，在佛来讲都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要这样想呢？今天那个人对我不好，为什么？我从前没有跟他结善缘呢。这个人对我好，什么是我从前跟他结的善缘呢？所以如果这个人对我不好，我应该做的努力是我真的要想办法改善我跟他的关系，而不是继续跟他对立，使他变成我永远的敌人。好，这点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一切有事类呢衔接至此事，就是说这种感受是每一个亲近佛的人都有的。第十一个寄语，忍辱慈悲力故能胜一切，为度众生故世世受勤苦。那么要成就佛道不是那么简单的，为什么？这个当中需要极大极大的忍耐力，加上慈悲的力量。因为慈悲是我们修菩萨道最主要的动能，而忍耐呢是我们完成菩萨道不可缺少的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好，第十二个寄语，其心常一定，为众作利益，智慧利有时，无畏利有事。那么第十二个寄语就是强调佛这个心怎么了，就是有禅定的支撑啊。然后呢就是十种的智慧加上四无畏力啊，四种无畏力。那这些将来在第二十五卷以后我们都会详细的讲。另外有十八不共法，所以不共有十八，就是说什么叫十八不共法，就是说佛有十八种能力呢，是众生所没有的，是阿罗汉辟支佛所没有的，是众生跟阿罗汉辟支佛呢跟没有办法跟佛共享的一种佛本身特有的能力。无量功德藏，如是等无数呢稀有功德力。那第十四个寄语，如狮子无畏，破诸外道法，转无上梵轮，度脱诸三界。所以这是最后一个这个结战呢，就是说佛呢这种这个功德威力智慧慈悲忍耐，这一切呢都好像一个狮子在森林里面呢，它是非常的勇敢的，永远都不害怕的，所以它能够破诸种种外道法呢，转无上的梵轮，来度脱一切众生呢，处理三界之苦。那么这一连串我们第二卷呢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呢来说明为什么佛我们要用这个尊号，所谓 Bhagavat 啊，就是所谓的婆伽婆。然后一路上我们讲到佛有很多不同的名号啊，这个天人师啦啊，这个调御师啦，我们用很多的这个尊号来赞叹佛，就是要显示佛的这个精神内涵，他的精神成就。而这个精神内涵跟成就就是我们学佛的目标嘛，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习佛的这些特质。譬如说诸位，我们要学佛啊，有一个地方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呢？佛一生 眼睛都不是用瞄的，他看人一定是直着看的，不是用眼睛这样瞄过去。所以你平常看人的眼神，你自己要注意啊。我们如果要学佛，学佛的威仪，那我们就眼睛看人就是直着看。所以佛到后面各位会看到，这个经典里面说佛看人的什么，如象王视，就好像大象。大象是什么呢？转身不转头，就是看我就是这样看你的，而不是像眼睛斜着看人的。好，所以眼睛常常喜欢瞄来瞄去的，这个习惯就要改过来啊。那么比如说佛呢，有一种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他永远都保持微笑。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啊，要养成一种微笑的气质。那么要养成这个微笑的气质啊，用装的就没有用了，你知道吗？装的不像嘛，而且会疲劳嘛。那要怎么样你才会有微笑的气质呢？常常打坐的人啊，你就会有微笑的气质。因为你只要打坐有得到要领，你一放松，那个微笑就出来了。微笑是很自然会呈现的啊。当然有时候你有那种微笑的意识，就是你有那个 feeling， 然后也可以带动你身体的放松啊。所以我常常看一个人学佛的功力如何，我第一个就看他微笑，就这个人有没有微笑的意思。不是说嘴角往上翘就是微笑，有的人微笑是嘴角往下的。因为每一个人长相不同嘛，对不对？但是微笑是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当你的身心处在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呢，你那个微笑的意思就出来了。所以这种微笑呢，它是可以遍及我们全身的。你全身放松的时候，你就是处在一种微笑的这个状态里边。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呢，他们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每天保持微笑的人啊，他的血液循环比较好，他的血液里面比较不会出现缺氧的状态啊。所以微笑很重要啊。啊，我常常说呢，你可以一生呢学佛呢什么都不修，就修一个法门一定成功，叫做微笑三昧啊。所以这个微笑啊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学佛啊，是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切入的啊。还有呢，佛走路的时候怎么呢，他的脚不会在地上拖了。我看有的人走路在地上这样用拖的，像日本人。那么这个呢都跟佛的威仪不一样。佛走路的时候还有一点很重要哦，佛走路的时候他的脚在移动的时候绝对不会脚尖先着地或者脚跟先着地。脚跟先着地的人呢，做事都是比较出众的，脚尖先着地的人呢，做事都比较轻浮。所以你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到自己，所以这是要训练。为什么说像南传佛教啊，大家训练这个禅修活动的时候，那个走路呢是要做分解动作的，脚怎么样举起来滑行，慢慢放下去着地啊，这些都要经过训练的啊。像我有一段时间跟那个郑正煌老师，我们在泰国都是受过训练的啊。那这些你经过实际的体验之后啊，你自己身体的整个觉知就一定会更增强，会更清楚啊。所以我们要学佛，可以从学佛威仪开始，学佛的智慧，学佛的禅定，可以很多的角度来切入。所以我们现在讲佛的这些名号啊，我们不是在讲一种好像神，天上的神明呢，然后他有很多特质是我们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因为那是神嘛，我们是人嘛。不是，我们讲佛的特质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向。我们要让佛的所有的这些特质将来在我们身上都是要实现的啊。那么龙树菩萨呢，最后呢有一段结论呢非常的重要，请各位看到大智度论第二卷的第45页最后一行第一行啊，就是最后一句话，婆伽婆呢亦无量。就是当我们讲到佛的名号的时候呢，这个内涵呢是说不完的。若广说则废一世。那如果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就讲佛的名号，讲这佛的这些精神成就啊，讲太多了哈，那其他的功课我们就没办法讲了。就是我们要讲更重要的这个佛经的内容，我们就来不及讲了，则废一世啊，就是其他事情就会耽误了。以是故略说，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这还只是略说而已啊。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讨论到这个地方。下个星期开始哈，我们要进入第三卷啊，第三卷。我觉得我们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大家呢都非常的精进，而且这样上了这个几十个小时的课下来，我看大家耐烦力也提高了。 啊，所以将来要修忍辱波罗蜜呢就不困难啊。这个上课你看这样磨啊，这样磨啊，这样磨的，这个对你很重要啊，对不对？因为不是每一句话你听起来都是好像对你有所启发嘛，有的话也许听过了，也许别的地方听过，也许是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但是你能够在坐在这个地方，这个心呢、啊、不动摇呢，你的耐烦力就会增加，那就少林寺那种这个挑水的功夫你慢慢就有了啊、哦、阿弥陀佛。